弟兄姐妹平安。3月2号张博士灵修的标题 Have you fel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Lord? 你曾否感受到主所施加的痛苦，主耶稣所带给你的痛苦。当然这是接续昨天3月1号张博士在约翰福音21章那里问彼得，因此呢昨天谈到是 The piercing question，刺穿人心、洞察人心的问题。那今天张博士就接着约翰福音21章17节，那里讲到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那17节约翰福音21章那耶稣对彼得第三次问你爱我吗？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今天竭诚为主3月2号第一段灵修内容就说，你曾否感受到这个痛苦是在你整个人整个存在整个本体的最深处最核心深入到你生命里面最敏感的领域那个地方，你曾否感受到主所带来的主所施加的 pain 痛苦呢？你曾否感受到在你整个人的正正核心，就是你生命里面最敏感最深的那一个地方，你曾否感受到主所施加给你的痛苦？魔鬼呢永远不可能在那里引致这样的痛苦，罪也不可能，人类的情感也不可能引致如此的痛苦，没有什么能够刺穿我们整个人整个本体一直到那一个最深入最核心的部分，除了神的话语。彼得就忧伤，因为耶稣三次这样问他，第三次问你爱我吗然而呢彼得被唤醒到这个事实，就是在他整个个人生命里面的核心，他真的是委身于基督，奉献于基督， devoted to Jesus， 真的很委身给基督的。然后他开始看见耶稣那非常有耐心的提问是什么意思了。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丝丝在彼得的心里面再也没有任何一丝丝一丝毫的怀疑了，他再也不可能再度的欺哄被欺哄了。然后呢在那里也再也不需要有一种好像要非常炫耀给人家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回应反应了，当然也不需要有立即的行动或者一种情感上的炫耀一种显示都不需要了。那是一个启示对彼得，那是启示给彼得，当耶稣这样提问的时候，那是对彼得的一种提示，去明白他有多么的爱主，他真的非常爱主。然后呢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那种方式，他仅仅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You know all things， 你知道所有事情的，你是无所不知的。在那里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再也没有什么情绪上反应说今天呢我就是为你两肋插刀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就是跟你一起死我也不会后退的，我也跟你同死到底。没有，彼得现在没有任何情绪上很澎湃很慷慨激昂跟主拍拍胸脯说没问题我跟你跟到底，没有了。在他内心深处他真知道，经过耶稣三次提问之后，那种非常刺穿人心洞察人心的问题，那种痛苦在彼得的心里，彼得终于明白了，他真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爱耶稣了。然后呢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慷慨激昂的反应了他不需要不需要对主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这就是我对你的爱的明证证明了。彼得呢这时候经过耶稣三次提问之后呢，彼得才开始发现在他里头，就是他 真的很爱主耶稣有多深，他开始发现了。然后他发现他的眼睛啊，真的是在，真的是专注于耶稣基督，以至于呢，他在天上或在地下再也没看见任何一个人，不见一人。He saw no one else， 不见一人，是真的了。天上的、地底下的啊，天上的跟地下的，都再也没有别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他真的就发现他的眼睛是专注于耶稣了。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我们的主所提问这个非常刺穿人心、非常洞察人心、这种探测性但是又很伤人的问题。主的问题呢，总是显明我真正的我，对我来显明我真正的我。所以当主耶稣出现对你说话的时候不管借着讲道，不管借着灵修主耶稣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他把你真正的你显明给你自己了。所以第二段张博士就说，哇，耶稣基督对彼得是多么的有耐心的指引跟技术啊，这个技巧真是的弯的，真是太奇妙了，太神奇了。耶稣的对彼得的那种耐心引导，耐心的，然后呢，耶稣提问的这种技术太令人惊讶了，真的是很奇妙。我们的主从来不会问问题，直到什么 perfect time， 完美的时间，他在完美的时间点，他来向我们提问问题。然后张博士接下去说 ，really 很少有的，但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once 会有那么一次，主呢会把我们拉回到一个角落，推回到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会以这个刺穿人心、洞察人心的问题来伤到我们，来伤害我们，加给我们这种受伤害，很痛苦。然后呢，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真的爱他是远深深深过我们的言语所能够说的。弟兄姐妹，当张博士这样说的时候，当我今天在默想张博士这样，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说，主啊，把我们拉到那个角落，推回到角落，然后用这种刺穿人心的问题让我们感到很受伤害、很痛苦。然而那时候是主真正向我们显明我们真正的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张博士说，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真的爱他是远深过我们的话语能够表达。我想这句话是代表张博士，但是否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也问我自己我认为真的我很爱耶稣，但很可能就像彼得，在我生命以前啊，很多人都说我像保罗这种为神癫狂，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我每次讲到，如果我生命里面最喜欢讲的一篇道，也第一篇道我想到教会去讲的，都是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生命的写照。但也许呢，我生命里面也真的像张博士说的，主啊，你知道，你看看这一点，你看看那一点，你看我的所有学问都摆下来是为你啊！你看，我妈常说我一个博士两个硕士，我哥说我应该到外面去，你哥，我妈常说，你哥说你应该在外面找那个薪水很高的工作了，或者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写文章吗？你看，这都是我以前帮你简报留下来的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从小学开始，是五年级、六年级第一篇发表，然后第二篇、第三篇开始，初中初一、初三就开始在报纸上全校都知道的那高中大学赚稿费兼家教来完成我台大的学问学位就学。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嘛，只要打工啦、兼家教啦、写文章啦，那我妈都把这些剪贴下来，那些散文、那些新诗、那些小说创作。然后呢，我妈就说怎么不写了，你知道吗？ 啊，那我就可以跟耶稣讲，因为我没讲啦，是我二姐讲，妈她都写的啦，她写的文章都给那些教会刊物没有稿费的在写。我妈说你怎么不买房子的啊？我二姐说买的买的，她猫头鹰的房子都盖到天上了。你看，我也许我们真的就这样跟耶稣说，就像彼得，我就是为你上刀山下油锅啊，在所不惜，两刃插刀啊，我跟你同死。但是呢，啊，主啊，你看，这就是明证，我为你放下那么多，我为你放下那么多。但是生命里面到一个程度，当耶稣问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我们突然发现，就像彼得那样，是的。在我内心深处真是爱耶稣，但是已经不需要其他的来证明了，也就是说眼睛只仰望只专注耶稣天上地下。所以张博士就讲说，人生里面真的我们会有那么一次，很少有，但会有那么一次，主耶稣问过我们，把我们拉到墙角去问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真爱他远胜过我们的言语所能表达。我记得在我信耶稣好像重生得救吧，对，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一年后，就是我在读硕士啊，我在读硕士，硕士班在马里兰大学，硕士班毕业前半年，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我那天早晨真的震撼到，好像耶稣真的在问我，嘿某某某，嘿基优谷，你真的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我说我是爱你的，但是我才刚信主，你要我喂养你的羊，这个有点怪怪的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哇，主耶稣三次，真的三次，我那时候心震撼到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我爱你的。然后主就说啊，我告诉你啊，你年轻的时候呢，你任意往来，但是你老了呢，就不是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了。但是倒不是说人要把你束上腰带哈，把你带到是指着你要怎么死，倒不是，而是一种我年轻的时候任意往来，活在我自己想要活的生命里面，但老的时候不是这样，老的时候是主把我带到哪里。就是在哪里，主允许什么处境发生，就是什么处境发生。那天我跪在神面前，震撼到，那种震撼大概就真的就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的震撼、忧伤，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也就是说，那一天我真的可以，如果我那天就读到张博士三月二号结成为主的话，他最后一句话说，然后呢？人生呢就有那么一次，神会把你推到角落，主耶稣会 hurt us， 会伤到我们 with his piercing question， 以他刺穿人心洞察人心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很痛很忧伤，然后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真爱他远超过我们的话语所能表达。在那一天就是这个，所以那个礼拜后来到了教会，碰到 Angie， 碰到 Bates， 就是我们教会那时候姐妹的比较成熟的带领我们的同工，我那时候算刚信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哇，前几天我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真的主是在跟我这样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知道这是圣经的话，但是我就觉得是主在跟我讲，真的很刺穿我的心。他们看着我，你要想想看，我才刚重生得救一年呢，真的。但是从几何时，在这个忙碌又忙碌，在这个忙碌又忙碌，我发现，真的，我可以说，主啊，是的，我癫狂为神，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然后就这样子，前五年，真的。所有的金钱奉献给神，奉献给神的家里，奉献给福音机构，奉献给传道人，奉献给穷人，奉献给有需要的人，除了十一留下我自己的生活，十一给我妈，所有的，真的，我妈都说，哎呀，你只要礼拜天去教会就好，后来又说啊，那你中间一次团契时间去教会就好，后来又说啊，去那里找男朋友找将来丈夫就好，没有想到到最后我几乎是所有时间根本就是服侍去也，后来我妈没办法了，就说啊，那 那你就一边工作一边这样做吧。如果你真的想献身奉献的话，做这所谓的公益事工，公益到最后说只要你不要做传道人就好。最后啊，做传道人，但是呢最起码这个要有固定的薪水，免得靠弟兄姐妹施舍过日子。到最后呢，哎，我妈就说啊，你信你的，你不要，咱们彼此尊重。到最后我母亲虽然在病床临终信主，但是我深信她是知道的，她知道我的时间，她知道我的金钱，她知道我的心里都给我们的主了。那么这么五年下来，全职读神学院，全职服侍，当今天我再次看到约翰福音21章张博士这句话提醒了我，我是否真的被耶稣这种刺穿人心的问题，然后问到我，然后我就真正明白我真的很爱耶稣是胜过我的言语可以说的呢？所以弟兄姐妹，张博士最后一句话就像彼得的反应一样，你是否真的爱耶稣远超过你能说的呢？我想我们不多的人可以这么说，然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主。如果你遇见复活的主，像彼得那样遇见复活的主，如果复活的主带着他钉痕的手看着你，对你说，某某某，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金钱物质享受还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时间你拿来做你想做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你认为好的，你认为不错的，不管那个是所谓游山玩水，或者是所谓的在教会做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服事，耶稣会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我看见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者，他们忙到真的忙到从早上5点多出门，到晚上10点多11点回家，才拎着一袋点心，就是一袋面汤面，然后说这是他们的晚餐。我看见他们很多的时间在做活动又活动，参加一个活动一个聚会，跟这个人见面，跟那个人说话，跟这个会那个会活动活动。然后耶稣会出现问你，你爱我比这些还多吗？你是爱这些事工，你是爱这些需要，你是爱人们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服侍的同工、牧师、传道人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真的爱我比爱你的面子更深吗？我看到有些人，当他们穿着不合宜的时候，当他们说话不合宜的时候，当他们做事不合宜的时候，个人方面的，或是在讲台有一些不合宜的话语，然后有人去请教他们，还没有很严厉指责，只是说，请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投影片啊，或者是影片啊？它里面又没有讲到耶稣，对吧？又跟圣经讲的启示不合。当人们来问你的时候，你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吗？我发现他们很自我防卫，他们说我们都不了解他，他们说他们很用心，他们说，哎，还有别人因为这个我所讲的都觉得我讲的好。然后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你自己的权利，你所宣告拥有的权利，别人应该理当彼此温柔对待，有礼貌，但是别人就是要凶狠狠对你，别人就是要偷斤减两，偷工减料来欺负你，然后你就是受害人。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当得的权利在耶稣那里，你能放下来吗？哇，你气得不得了，气得骂那个人等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每一次我都这样问我自己，我没有，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爱我的享受比较多，我爱我的面子比较多，我爱我的时间比较多，我爱我的权利比较多，我爱我所爱的特定的某个人。就像崔牧师，神接走了他，我真是难受到都不想活，好不容易这个功课学好了，神接着我母亲了。结果你知道吗？在春节过年啊，2012年我的母亲就植物人，2013年农历过年啊，我姐姐他们啊，就我的手足都各自有家，他们都去餐厅过他们的春节，就我一个人 在病房，但是我并不忧伤，我很高兴的在病房陪着我母亲说，老妈咪，今年过年啦，去年我没来跟你过，真的很抱歉，现在我过年啦，我跟你讲，我今天我就那个生菜沙拉啊，罗美沙拉啊，胡萝卜芹菜我把它洗洗切切啊，我吃了做我的晚餐，我沾花生酱吃，好好吃哦，老妈咪，现在我帮你吃，我们俩一起过年啊，那主耶稣也在这里哦，主耶稣也跟我们一起过年。如果你身体很痛，你就求耶稣减轻你身体的疼痛。如果呢，你想要早一点啊醒过来，你就去跟耶稣求，让他让你醒过来，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过年。如果你觉得这样很辛苦很累了，你想要脱离这个壳，那你也求耶稣把你的灵魂接到天上去，以后我们在天上过永远的春节，永远的喜年。哎，所以呢，去年我还没有没有什么，今年啊，今年春节我记得我一个人在纽约。以前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纽约，我也不曾有这么严重的这种失落，没有的，我很开心的，因为虽然纽约中国人多，有中国年的气氛，但是毕竟我住的是美国人区，也就是这么一天，只是记得就是农历年要跟我妈拜年。哦，所以也是很开心的照常过日子，就唯独今年心里面总觉得有所失落，总觉得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说不上来，就是没有母亲了，好像这个春节就真的一下就没什么意义了。虽然以前也不能回台湾跟他一起欢聚过年，但突然之间就整个心里失落，那种说不上来，就是说不上来，没法说。那当耶稣说你爱我比爱你的母亲更深吗？那我想怎么回答呢？是吧？但是今天张博士就这样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呢是不会随便问问题的，他总是在完美的时间，为的是把真实的你向你来显现。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耶稣已经不问我了，因为他知道我真的很爱他，还是耶稣知道我并不那么爱他，他也懒得问我了。但是张博士说，人生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非常罕见的，但是总有那么一次，耶稣会以这样刺穿性的问题，洞察性的问题来伤害到我们，刺伤我们，让你真正明白。如果是我来写，我就是说让你真正明白你是否爱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能够跟张博士、跟保罗、古圣先贤那样，在耶稣被杀的羔羊宝座面前真的这样说，我们明白我们是何等爱他，远超过我们的言语所能够表达的。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啊，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自认为自己爱耶稣，但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为什么？你真的要感受到耶稣的问题对你来讲是像彼得那样忧伤痛苦，觉得哎，耶稣你问这个问题真的我很痛苦哎。而这个痛苦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的，你真知道的，我无言，我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但你是知道的，因为已经远超过我能够表达，在我内心深处，我真是专注于你，我真是爱你。要像彼得那样，那也只能你遇见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感受到主所加给你的这种痛苦，在问你是否爱他呢？你是否遇见复活的主呢？还是你的主仍然在坟墓里面，仍然被埋在地里头，还没复活，所以你的心的痛苦是那种你没有盼望的痛苦呢？还是你的内心的忧伤痛苦是这位复活的主在你面前就是值得你爱，你也真爱他，所以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任何言行举止任何的证明，说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我为你做了什么，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啊，你遇见复活的主吗？复活的主有这样子，虽然很罕见很少有的，但却是在那个角落头只有你跟他，他看着你，你看着他， 你是否真的能够回答他这个刺穿人心让你被刺痛，然后你可以回答说，是啊主啊，你无所不知。当主问你，你爱我吗？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求你，你是不偏待人的主，你能够向父，你能够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从死里复活，你可以直接把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没有遇见复活的主。然而你让彼得遇见复活的主，你让复活的主耶稣对彼得提问这样刺痛的问题，让彼得内心深处那个是没有任何人的罪，没有任何人的情感，没有任何魔鬼撒旦可以引起的那种痛苦，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我们跟你的，那个地方是只有你才有权利、有资格、有钥匙可以打开我们心门进来，宣告你的主权在我们内心灵魂的最深处的核心，只有你的宝座才配得在那里。所以当你来问我们，你爱我吗？我们也真的只能像彼得那样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无所不知的。主啊，我们愿意像彼得那样遇见复活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天上地下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复活的主拉开，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复活的主耶稣身上转离。主啊，请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等候，我们也耐心等候，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不叫这属世的事情，不叫这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把我们的心从耶稣身上转离。不管是物质的享受，不管是美好的婚姻家庭关系、配偶儿女，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主啊，那些都不是比较起你这位最好的，那些都是次要的、次等的。求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被你得着，以至于当你向我们显现来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你完美的时间把我们向我们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被你那样显明，证明我们就是你所显明出来配得，是一个被你的宝血遮盖、被你挽回，有这样荣幸跟你面对面遇见你、被你提问问题的人。主啊，是的，你无所不知，我们的言语已经没有办法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是的，言语真的没有办法表达。主啊，是的，你知道在孩子这一生从刚信你那种狂热、那种狂喜，到最后全职服侍你，在教会里面那些众人的眼光要求，真的是受伤连连。然而你借着这些人事物，你熬炼我，你磨练我，让我到最后眼目专注于你，以至于主啊，是的，你是知道的。当你来到我面前，你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是要传讲我的话语、传讲我的真理，还是你要讨人的喜欢？你要弯曲我的话一点点，你不要提罪，所以因此我的赦罪之恩就显得如此乏力。你把我传讲成为一个圣诞老公公、一个店小二，听着人类呼来唤去服侍人类的人，是吗？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有时候在传讲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也十分挣扎的。然而我感谢你，你托付给我的事工就是我可以不靠某个固定的教会来供应我，以至于我不需要去讨好会众，以至于我不管到哪里去，我可以传讲你的真理，我也要活出我所传讲的、我所教导的。如果我所信的我不能活出来，如果说我所讲的不是我所信的，那我宁可你拿走这所有的一切，那些你丰丰富富赐给我的恩典，那些神学的装备，那些对你的认识理解，那些所谓的五千两的恩赐。人们常常如此说啊，他是一个奇葩哦，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非常稀有的国宝。我宁可你拿走这一切，因为那一切都没有什么好稀罕。我若传福音给世人，我若 得到这世上所有的人们的称赞，然而却失掉自己灵魂生命有什么益处？我若是虚假的活在众人面前，那这些与我又有何益处？主啊，你知道这些的，你问我是否爱这些比你更甚，你爱我吗？我是爱你超过这些，还是爱这些超过你？主啊，你知道我内心深处很想要爱你超过这些，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不免会在乎，但是主啊，我谢谢你，从信你，从服侍你到今天，纵然我失信，然而你仍然信实，因着你的信实，我求你让我终身对你永不失信，请帮助我，好让我再次被你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能够像彼得那样说，主啊，是的，你无所不知，你是知道我的，主啊，你是知道我的，但愿我在你的眼里真的被你证明是一个我对你的爱是远超过我的话语能够表达的。主啊，我不但为自己如此祈求，我也祈求所有我认识的，我所教过的每一个学员，让他们在你面前也真是爱你远超过他们的言语所能表达的。求你，因为只有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只有我们被你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回报这样子从你那边领受的爱来爱你。求你就再次吸引我们的学员到你的加略山去瞻仰你的十字架，深思明白十字架的真意，好让我们真得着复活的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真的能够奉献于你，委身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